好，我们继续昨天的哈。好，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一体，其实他强调的是生命，生命共同体，所谓的同甘共苦。比前三章七节，同承生命之恩，同承生命之恩，这个就是一体啦，所以那里特别交代，你们做丈夫的，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情理，他下面小字的写的字是。厦门应叫做栽班，简单讲就是要了解，你做丈夫的要了解你的太太，与她同住。结婚纪念日，或是所谓的生日，或是所谓的特别日子，每个丈夫对太太的表示是不同的，但是一般，做丈夫的都以我为中心，我认为买什么送给太太，我认为用什么方式对待太太。如果你在了解你太太的情况之下，你去对待她，她会很高兴；如果不是的话，她不一定高兴。比如说结婚纪念日，难道你要买五克拉的钻石吗？她说你买石头来回来干嘛？那个得瑟还没有到，顺便拿出去倒。或许，有些太太要五克拉的钻戒哈，那有些或许，结婚纪念日，你一回来就帮忙扫地倒垃圾，365天你只有做这一天，为什么？因为特殊嘛，因为今天特殊的日子表达，或是下班回来上班之前帮他按摩一下，按他两肩，问他所求哪件，这样。表示一下还是说不管是上班前下班后回来或是要出门特别有个动作或是特别有什么话要跟他讲一句话就好了这样就有些人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当然有些人是没有你真的要买个东西给我那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做太太的他对结婚纪念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他的生日也是一样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你自己要搞清楚你是哪一种太太的所以你要了解他去爱他了解他才去爱他不了解他去爱他是害他损他没有什么用弄了老半天你也是很不高兴那表示你做丈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连了解你太太你都不能那你还能干嘛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要了解你的太太与太太同住然后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我们的信仰就可以畅通讲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主内联婚除了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以外每次讲到这个有很多人不高兴他要传道你搞清楚那一段是在讲婚姻吗难道不能讲婚姻吗难道就不能讲婚姻吗那一段不能讲婚姻吗本来就是这样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不然那一段在讲什么讲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做合伙做生意不然那一段要讲什么你告诉我那一段本来就可以用在婚姻上面不同的生命嘛不是要生命共同体吗不是要强调同承生命之恩吗不是要讲一体吗我一提什么明明是两个个体嘛两个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嘛那你现在把它重合一体那不是讲生命不然讲什么那绝对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绝对讲生命嘛就是要合一嘛一体就要讲强调合一啊那怎么合一就在生命上生命上要合一嘛那生命上合一基本上就是一同信耶稣不是吗同样一个信仰我们今天不是很清楚受洗归入主名下那个生命就改变了不是吗就更新了吗 绝对是这样嘛。啊，不同的生命然后结婚，那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常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嘛。哦，不管是这位太太还是这位先生，哦，一个有信耶稣的，一个没有信耶稣的，然后访问当中，家人都会或多或少会强调，感谢主啦，他除了没有信耶稣之外，其他都很好。哦，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啊，没有信耶稣以外，其他都很好。哦，啊，那我们呢？有时候是啊，除了信耶稣以外，什么都不好。哦，两极嘛，两极啊。哦，而且两极都不好嘛。哦，应该是有信耶稣啊，因为信耶稣，他的生命啊是属耶稣的，所以他因为信耶稣，所以他啊听从遵守神的道理，这样才对嘛，不是很强调了两极的东西呀。啊，因为你有信耶稣，信仰其实就是在引导，甚至在左右我们的生活态度。信仰，哦，所以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嘛，绝对是这样。哦，除非你对自己的信仰是忽略的，啊，当然另当别论。如果你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有那一种信仰，你绝对有那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引导你的。哦，所以信仰基本上它是很主观的。什么叫主观？我说有神就有神啊，我说没有神就没有神啊，不用变了，不用变了。他认为没有神就没有神，你管他的哈。啊，你认为有神啊就有神哈，那你信你的神好了，慢慢信啊，他也不用信，没有关系。啊，信仰不是可以左右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左右了，怎么还左右别人？怎么可能？那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代志。所以罗马西那个信仰也不能复制啊。哦，我们可以复制给我们的孩子吗？不可能啊，他是重来。所以我们创世纪里面就是这种道理啊。你看亚伯拉罕好不容易神把他训练成到了22章信仰最高潮，他的孩子就很好吗？也没有啊，这是到26章，哦，神在重新跟他显现，跟他讲话，跟他应许。哦，那雅各呢也是一样，到28章，哦，他睡着逃难嘛，他算是逃难嘛，睡在旷野，哦，看到异象做异梦，他也看到神下来啊，哦，借着天梯下来跟他讲话，跟他应许。他一大早一起床就很高兴，因为那个信仰的体验嘛。之前还没有体验之前，他只知道阿公是信拜耶和华真神，啊，我爸爸也是拜耶和华真神。那你信吗？诶，不知道嘞。哦，信仰在雅各还没有体验之前，信仰对雅各来讲是观念。观念啊，它只是一个观念，就好像我们现在孩子一样啊，哦，你跟他讲有没有耶稣？有，耶稣是谁？是神，哎，他都知道，哦，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哦，但是我还是会说谎话，因为啊，不是耶稣无所不知吗？不是神无所不知吗？啊，你说谎话他知道，啊，没有办法软弱嘛，哈，哦，就，哎，他有信仰观念，有信仰观念。啊，哦，他做得到吗？对不起，做不到。啊，哦，因为没有体验嘛。你跟他讲神是什么样子的，他只是一个观念，他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样，什么一个样子的，不知道神的本质是什么，不知道。但是要一定要有体验，我们的信仰是这样。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上课，我们上课哦，得到那么多圣经的知识要干嘛？哦，就是要充实我们的灵性嘛。那充实之后要落实啊，你要去做，把它做出来看看。就像昨天讲的，你礼拜六不要带手机会看会不会怎么样，试试看嘛，要落实啊，不落实讲听那么多干嘛？哦，或许听了还好啊。有些人说什么东西啊，什么礼拜六不要带手机啊，万一问到灰球主被阿通地边了，嗯，这不是笑话，这真的是有人这样讲哎，欸，啊，哦，要不灰球主的都已经收音到灰球主啊，灰球主您隔壁就该通知啊啦。啊，通知到你就知道你礼拜六就在教会啊，啊，所以我们要二人要成为一体啊，一定要互相，其实这个是要互相了解，不是只有先生对太太，太太对先生也是一样的，啊，这样才能够同承生命之恩嘛，啊，这是一体。再来坦诚，圣经是讲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嘛，不会感到羞耻，那它叫做坦诚相见。那其实那一段不只是要讲坦诚相见，他更要讲坦诚相处。 夫妻之间没有隐私啊，啊、哦，没有隐私，啊、哦，但是结婚之后，你又发现他的软弱在哪里？啊、哦，他的软弱在哪里？什么？他们什么比较软弱？啊、哦，其实有时候结婚之前，你大概的后啊、哦，已经略知一二了哈、哦，他的软弱是哪里？所以当我们另外一半、哦、看到我们的配偶他的软弱，你就要帮助他。夫妻不是要互相扶持吗？就是要这样啊、哦、所以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坦诚相处，会往外发展、哦、往外发展，他绝对是往外发展。所以有些太太有些话不能坦诚跟先生坐着下来谈，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怪太太说他不讲，你先生，你做先生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哦，你能够接纳太太跟你讲的一些话吗？哦，他在跟你讲就是讲他的需求啊，你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吗？他需要什么？他的软弱是什么吗？啊，一样嘛，反过来也是一样哈、哦。所以夫妻的坦诚相处一定要知道，绝对是知道他的软弱在哪方面是软弱，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帮助他。这才叫做坦诚相处。那因为如果没有坦诚相处往外发展，所以有些太太有些话她不会跟先生讲、哦、她会跟姐妹淘讲，姐妹淘、哦、照理来讲应该是跟先生讲、哦、啊，要做什么样的帮助，适时的扶持是先生呢、啊哦、我们不是讲说独居不好吗？要群居吗？那既然是群居，就是两夫妻就是最亲密的、啊，有什么不能讲？其实哈、哦，纵然是姐妹淘啦，纵很要好的姐妹淘，哦，很要好的兄弟帮都一样，哦，你再怎么讲，还是有些不能讲的，绝对有些还是不能讲的，哦，只有夫妻是无所不谈嘛，啊、哦，一定要做到这个，但是。当夫妻无所不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所以什么叫做爱？啊、哦，很多前书十三章那一段在干爱的真谛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啦。所以我们要落实嘛，哈、哦，落实信仰，落实我们所认知的圣经的道理。哦，那我们就发现，原来摩西早就跟我们讲了二章啊，创世纪二章24、25节。婚姻生活，你按照这样去面对我们的婚姻，那是挂保证哈、哦，幸福美满，就是幸福美满啊！哦，我们今天圣经有很多标准答案，可以让我们去做依循的。那你只要照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困难啊！哦，同质性高，同承生命之恩，哦，然后一起来啊，在站在道理上面一起来成长。其实很简单呢，没有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哦、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呢？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话听嘛，没有把神的话当话听，当耳边风听了就算了、哦、笑一笑就过了，就这样啊、哦、因为有些夫妻的互动，我们在听的时候很好笑，可是当你自己面对的时候笑不出来，不是吗？就是这样嘛、哦、跟男生当兵一样嘛，哦、在当兵的时候用草稿这边给戏啊，你啊考一考啊，万谈的万谈的，主菜的主菜的，得边的，对吧？啊，这把灯还好，在你的面前讲啊，干啦吼，哎，背天也正体啊，你看你外高嘞啊，你啊啊，莫怪讲骄傲，我就是安尼嘛吼，讲较早的外高啊，啊，其实你当下你无看到迄个现场啊，什么叫做男子汉大丈夫？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是男子汉特倒夫。我不行啊，哦，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哦，一样啊。夫妻之间在讲别人的时候，看别人的时候笑一笑，会心一笑，啊，自己面对呢，然后我玩家安那玩呢，结果是什么款呢？对哦，现在恁家常咧卖咧碗盘，哦，莫怪卖碗盘生意较好，常讲公婆啊，啊、哦，别人的比较好笑啦，啊，你自己呢笑不出来，但是。我们有夫妻生活，就会依照神的话去面对，去调整自己，啊、哦，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去 过呼吸生活，那你就会去调整啊，按照真理的教导去调整。比如说以弗所书那边，哦，从22节开始，5章22节开始，那刚刚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哦，要像那个教会怎样顺服基督，你就要怎样顺服你的丈夫啊？什么叫顺服？叫配合嘛，你要配合你的丈夫啊。哦，那叫所谓的配合，不是叫你什么都话，什么话都不要讲，你可以讲啊，你有你的意见啊，你还是一个个体啊，你可以尽量讲啊。哦，但是不要忘记，丈夫是妻子的头，最后让他决定嘛。你已经跟他说，或许你会比你先生更厉害啊，更聪明，更精明啊。哦，但是你要跟他讲，你这样，你选择这个方式啊，优缺点在哪里？选择那个方式，优缺点在哪里？你把他分，你帮丈夫分析嘛。分析完了，他还是认为你认为的最不好的那一个，你说好，那你就你选了吧，哈，选了啊，选了就去做做看嘛，做做看，就像你的分析一样失败，好，那就是你的筹码了，太太的筹码。下一次他再有什么事要决定，那你就跟他分析，啊，他如果又选择你认为最差的那一点，就跟他讲说啊，上次你还有没有忘记呢？我看上次跟你讲了，你再想一想好了，唔免大声啦，吼、哦，跳的人咱就大声，那么戆的咧大声，干唔是安尼？个性有够暴力啊！嚯、哦，大细声，敢那大声才赢，哈、啊，唔是啊，明明世间人都讲爱拼才赢，爱是变大声才赢，哦，啊，这都种问题嘛，哈、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果我们今天有真理的人，我们会依着真理调整自己，面对别人嘛。甚至面对自己的配偶嘛，那怎么会有什么事呢？不会有什么事的，哦，一定会很美满、很幸福、很喜乐，一定会充满了感谢，感谢神是我礼物，感谢神啊设立了这个婚姻制度，啊、哦、啊，如果经营不善呢？婚姻经营不善的，对吧？而且下面婚姻制度啦，啊、哦，你看，地瓜的啊，神设立了婚姻制度都有你嫌吗？啊，够下面别嫌你，啊、哦，如果来自神的。绝对是好的，来自神的，哦，如果那个不是来自神的，那就见仁见智了，哦，见仁见智到最后就见效嘛，见效，见零见底的见效，啊、哦，教会上惊的是安尼啊，常常有人见仁见智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到底哪一个对啊？两个都对，啊，两个都对，啊，两个都去做啊，啊，两个去做教会就两极啊，不是吗？就做变成两极啦，啊、哦，那这个教会的。我们教会不是一直强调同心合意吗？啊，同心合意吗？有同心吗？没有啊，啊，所以才圣经才强调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婚姻生活更是这样，两个人的世界，你要把它处理得很好，你才可以面对很多人的团体嘛，啊，这个共同体，这个哈、哦、教会，啊，所以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其实它有很多的。构思哈，神哦，他有很多的构思，希望借着两人的世界，然后操练自己，训练自己，哦，然后在两人的世界得到好处，那你才可以面对很多人啊、哦，教会神家里的人。好，这是我们要讲的婚姻生活。再来，我们要进入第三章，从3章1节到6章8节是我们要讲第一项的啊，第十一章啊1到11章的。啊、哦，第二项啊、哦，从过犯罪恶谈堕落，哦，为什么会堕落？我们先讲，我们先从3章7节开始讲，讲一个现象。我们看圣经哈，创世纪3章7节。我们看了这个现象之后，再来看罪怎么来的哈。为什么要先看最终生活的现象？因为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我们要知道哈，创世纪第三章你一定要很明确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传福音的事工。那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讲说你要来信耶稣，为什么要讲信耶稣？难道不信耶稣不行吗？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啊！啊、哦，今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罪，不用信耶稣， 如果没有罪就不用信耶稣。好，那我们所以我们重点就在这里，关键也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强调人有罪。好，那但是你直接讲你有罪，他会不高兴。好，他听不下去，这句话就挡住了，就挡住了，就塞住了。你一定要讲说，好，引导他去思考你是不是活在这个现象当中。那这个现象就是创世纪三章七节以后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三章七节到二十四节就是人在最终生活的现象。那你只要知道这个现象，你告诉他你是不是活在这个现象当中。如果你是活在这个现象当中，你就要注意了，再思考一下，思考一下。那既然活在的现象就是活在最终，那既然活在最终，你就要思考，你要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怎么解决？你这样说清楚，他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啦。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啊，照理来讲，我们是个有道理的人，有遵守道理的人，我们相信绝对在我们的同事、同学，还是认识我们的人，他已经对我们有认知啊。你信了所有人没办法信耶稣，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他认为我们信耶稣是不错的。他对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就较好还信耶稣，我就不用信耶稣啊。那为什么这么好要信耶稣？是信耶稣之后才很好，还是这么好才还是信耶稣？都有啦，都有。有些人不错啊，在为人处事都是100分啊。他为什么还要来信耶稣？这个就是要讲清楚嘛。第一个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去对照三章第五节哈，二则跟夏娃讲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这样讲，那是不是亚当夏娃还没有吃三个果之前吃青梅啊，还是叫喇叭果呢？不是那里起码吃三个果才会明亮啊。其实他是在讲，他强调的不是肉眼，是心眼。心眼就是心里明白啦。眼睛明亮就是心里明白。二则跟夏娃说你三个果吃下去你就知道了啦。既然感觉有生会甜还是生，你吃了就知道，你把买吃了，你吃吃看看就知道橘子是酸的还是甜的啊，甜度是12度还是14度啊，酸是到底什么酸，是酸到你的牙床都软掉了还是怎么样你吃吃看就知道了。撒旦二者是这样告诉他的。那二者有骗他吗？没有骗他，因为这是模糊的东西，吃了就知道，绘画当然吃了就知道了。所以你吃的眼睛就明亮，就是心里明白。那这里心里明白要告诉我们什么？心知肚明嘛。那什么叫心知肚明？你看罗马书第一章32节，自己去看哈。罗马书一章32节，其实人活在最终是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人都活在最终，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你是谁，不管他懂不懂说那个罪是从亚当这样下来，不管你有没有认知到说这个罪是从亚当这样。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先跟讲了，从一人那从亚当嘛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到人的生命，这个罪就存在了。罪是一种权势，约翰福音八章34节跟36节在讲，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那表示什么？罪在我们生命是作王作主，生命那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权力的。所以我们都被罪控制，就是这样。那保罗讲的罪传神嘛，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被罪控制嘛。标准答案就是这样讲啊。那有多少人有这种认知，被罪控制？因为只是说，我们都用动词嘛，罪是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罪啊，这只是强调这个啊，我没有去犯罪啊。有啦，你没有拜到神就是犯罪，什么没有犯罪还是淫乱罪呢？ 哦，你如果拜偶像还是淫乱罪的，在属灵上是淫乱罪啊。那多少人认知到这个？哦，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说我拜的是偶像嘛，我拜的是假神嘛，谁？啊，他如果他有认这个认知，他怎么会去拜呢？他都认为那个是神明啊，那是保护我的对象啊。哦，但是从神的立场说，没有，那个是假神，那个不是神啊，哦，不是神就是假神嘛。那个不是神，我不管他怎么来的，不管他是从人变来的，哦，还是自己啊人去自己去把它拱出来的，不管。啊，哦，所以人犯罪之后，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吃了之后六节嘛，三章六节，他吃了之后第七节马上就讲，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就是心里明白了，就是心知肚明啊，完了，我们犯罪了。所以那个他是很在生命当中，他是很直接的感受，哦，亚当夏娃他们是很直接的感受，哎啊，是啊，哦，是啊，哦，有生以来，哦，从他们神帮他们创造以来，他们第一次的感受是不同的，是害怕的，哦，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感到羞耻，哎，阿赖摩情杀会威，所以那个没有穿衣服，他们为什么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哦，遮羞呢？为什么要遮羞？为什么要这个动作？那个遮羞不只是遮，不只是遮肉体上的羞，其实它是遮生命上的羞，生命上的羞耻啊。打从心理上那种羞耻，啊，哦，所以我们今你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哦，你说我们人为什么要穿衣服，你告诉我，啊，为什么要穿衣服，明明是人是没有穿衣服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包起来，当然就是遮羞嘛，啊，我们有羞耻吗？不然为什么要遮羞？有啊，肉体上的羞啊，生命上的羞，所以我们常常讲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为什么不讲你家的丑事呢？不想讲啊，要还是要遮羞啊，哦，然后我们有时候心里哈，哦，藏的罪，哦，藏的羞耻的事就是罪恶了哈，藏的罪恶，但是讲话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都是善啊，那个就是遮羞，隐藏你的罪，隐藏你的羞，哦，人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全世界人都很心知肚明，我们人是有罪的，只是你承不承认，哦，或许有些人是无知，出于无知，我没有犯罪，哦，不可能啦，也没有说你没有犯罪，今天有一般人认定只是说我有没有违背我们的法律而已嘛，哦，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我没有违背法律，大概是这样而已。好，那你有没有违背道德良心？来啊，一步一步的来，你有没有违背法律？你有没有违背道德良心？你有违背神的话？哎，这三个标准呢？你到底哪个标准达到的，啊？或许你第一个标准达到了法律嘛？哦，这个大概一般人都可以达到了，所以他认为没有罪。那你有违背道德良心吗？哦，你有违背神的话标？你有违背神的标准吗？这个就是啦。所以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哈。第二个，自己看哈，躲避神，就是怕神。当神出现的时候，他们两个跑去躲起来。神说：“你们在哪里？”啊，他说：“我们没有穿衣服，不好意思。”啊，那之前你们就没有穿衣服，好了，就算没有穿衣服。整个伊甸园只有你们两个人是人呢，啊，哦，对啊，你看他们有罪，生命上有罪的时候，他们就连穿不穿衣服都感到害羞，啊，哦，其实不是那种身体上的羞，是生命上的羞耻。所以当神出现，那更害怕了，是怕了，啊，哦，神没有出现是啊感到羞耻，神一出现是哇很害怕，差太多，神是神圣洁的嘛。他们是羞耻，他们是有罪的，所以根本就不能接近嘛。为什么？因为那一刻哈，神出现的那一刻，我相信亚当夏娃就已经感觉到了哈，罪将他跟神隔绝了。你看，马上隔绝啊，哦，所以马上要躲起来躲避。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9节到21节，自己去看哈。 这个都是后来新约把它呈现出来的东西。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十七节，人因为有罪嘛，行恶嘛，所以不敢接近神，因为有罪，这个就是标准的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害怕。第三个，神说你们在哪里？亚当说我们没有穿衣服，不好意思。神马上说，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们不可吃的善恶果？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就开始推卸责任了，没有一个要承担的。我们先讲亚当，亚当将责任推给两个对象，第一个神，第二个太太。他跟神讲说，神你有够鸡婆的，我一个人住在伊甸园里面好好的，你都无带无酒，这样的从这女人带到面前来，所以你看都是你啦，神啊，都是你啦。你如果今天不造这个女人，不让这个女人跟我同居，我就不会吃善恶果了，就没有人叫我吃善恶果了，都是你。第二个是我太太害我的啦，你去对照那个二章二十三节，怎么现在犯罪之前，亚当看到夏娃说这是我的生命，犯罪之后说这个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我差那么多吗？这个就是人有没有罪就很清楚了嘛，那个反应那个现象就出来了，现象就出来了。说我们从生活现象去看人有没有罪，其实就很好看啦，没公开他们理论道德到那个什么真理，不必，你就看现象就好了。从现象看一个人的状态。所以那个亚当马上推给神，推给太太。然后神又问夏娃，夏娃要推给蛇，嘛是同款啦，推给蛇就讲嘛是神厉害啊，你哪要做个这个做啊？咱今仔日不是同款吗？道理行不好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个规定那个？怎么规定那么多？你看来了来了，一模一样啊！人活在最终就是绝对推卸责任的啦，所以一样。今天我们虽然受洗归入主名下了。被神称为义，不要忘记，如果你今到今天你还会推卸责任，表示你还活在罪中。我们要很注意我们要很注意。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圣工越多，就是站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所说的有没有推卸。当信徒质疑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说？该不对就不对。错了，对，我没有想到，我不应该这样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要承认嘛，要承认啊，不要推啦，别说不是啦，是因为什么情况之下，所以我这么说，是因为什么我才这么做啊？来了，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看亚当嘛，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怎么告诉我们的？这些。圣经讲了这么多的人事物，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警戒我们的嘞。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从亚当看，我们要从亚当看自己嘛，从亚当看自己呀。我们之前一直看亚当啊，亚当啊，我呢？我好像跟他差不多嘞，我比他更厉害嘞。应该看从亚当看到自己，那这样查考圣经才有意思嘛，才有价值，才有目的。要不然，圣经那么多啊，圣经知识那么多，干嘛？不用了，不用学那么多，因为你不想改变自己就不用学了。来学圣经是想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达到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不然的话就不用学了，谁就更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两个都推卸责任。这个就是我们人活在最终的一个很明确的现象，到现在也是一样。八一高雄气爆。谁负责？应该是731啦，因为是 11:57 嘛。11:57 爆炸的。过三分就变81啊，所以后来就称81嘛。到现在谁负责？没有人负责。没有人负责。因为负责不要忘记，你如果负责就要付上代价。一样嘛，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想负责任？就是要付上代价。 你向大卫承认罪之后，就要付上代价。好，不是说我错了，我悔改就好。哎，没有没有没有，你错了啊，错你错了哈，好开始，错你从你说错了开始，你就要开始付上代价。那因为很多人要不要付上代价嘛，所以他当然要推卸责任啊，能够推到什么地方就推到什么地方嘛，啊，那这个就是人活在罪中的很明确的现象嘛，哈。我们先休息，一起默祷。阿门。